书接上文，郑成功东征，要完成他收复祖国领土台湾的重任，这是一次壮举啊。可以这么说，郑成功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，辉煌的一生，两次西征，一次北伐，最后一次是东征，血雨腥风陪伴他多少年呢？什么叫英雄？这才叫顶天立地的英雄。为收复台湾、澎湖，耗尽了心血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没有向导不行啊。那位姓何的叫何廷斌，是郑成功和东征将士的贵人，他是有名的台湾通，献了一张地图，标得相当清楚，有他做向导，大军才得以来到鹿耳门岛。咱们也说了，鹿耳门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大批舰队想要通过势比登天，必须在荷兰人的炮口下通过，而且这地方九转十八弯，又叫铁板，又有浅滩，里边还有不少的暗礁，一旦船只触礁，要一搁浅，后边整个都不通，让荷兰人一顿大炮啊，全得给消灭，所以这个事情是至关重要。何廷斌带头前，领着人拿大竹竿子探水的深浅，虽然有地图，也得格外的小心。郑成功非常了解情况，这水要不涨潮，很难进鹿耳门岛啊。什么时候大潮能到呢？根据他的经验，还得等些时候。人们等啊盼啊，等着海水涨潮，一拥而进。按下郑成功东征的将士不说，翻回头再说荷兰殖民者驻台司令官奎一。这个奎一啊，是被荷兰东印度公司经过选拔之后派到台湾来的，现在在台湾他统治了也不少年了，老奸巨猾，手段残忍，这是个狂暴之徒啊，对大荷兰这也是忠心耿耿。多少年来他苦心经营，修筑了赤嵌城和热兰折城，调包林立，可是台湾岛上的高山族和中国的老百姓能服气吗？尽管在高压政策之下也没短了闹事啊，起义的人是一波挨着一波，无奈都被荷兰人残酷地镇压下去了。这奎一深知中国人不是好对付的，一贯就实行高压政策，平日他们不敢出门，就龟缩到城堡里头在这背风，但是奎一对外边世界的动态他是了如指掌，他最头疼的就是这郑成功，他知道郑成功存在一天就是他的隐患，因为郑成功在东南沿海的所作所为他及时得到报告，两次西征，一次北伐，怎么坚守厦门和金门，每天训练水军，大有收复台湾之心，因此他提高了警惕，也加紧了防范。前些日子他听着密报，郑成功大举东进，要收复台湾和澎湖，他可坐不住金銮殿了，查点手下的将士不超过2500人，他心里没底啊，郑成功数万大军难以对付，因此他打了一份报告送到维多利亚荷兰驻印度最高指挥部，请求荷兰总督给他支持。这份报告 到了东印度公司总督手里头了，总督就一皱眉呀、啊，心说话，我们大荷兰在台湾经营了30多年了，那就属于我们大荷兰的国土了。郑成功野心勃勃，还想收复回去，哪有那便宜的事情啊？但是又一想，要想确保这块国土归属大荷兰，那就得派重兵。但是荷兰当时想要称霸世界，到处派兵守身的太长，兵源不足啊，因此费了很多的劲，抽了又抽，选了又选，选了700人，带着大批的弹药寄养，选出来舰长叫西门德子。你要记住了，西门德子咱简称就叫做西门子，这手机挺好吧、哎、因此叫舰长西门德子率领舰队支援台湾。单说这个西门德子啊，今年35岁，后提拔起来的皇室成员呢，在荷兰国那也有一号响当当，年富力强，目空一切，率领着舰队浩浩荡荡来到台湾。这是郑成功没到之前，他先到了一步。到了之后，奎一听援兵来了，非常高兴，列队迎接，把舰长西门德子接进去，军需寄养弹药全都放下来，盛情款待。在一次宴会上，奎一把台湾的近况向这位舰长做了介绍，希望他回去转告荷兰总督。这个舰长左看看右看看，把嘴一撇，摇头晃脑，批评奎一：司令官阁下，你的报告总督让我看过了，你字里行间充满了胆小如鼠的词句，把郑成功夸的是神乎其神，对此我的同僚上级深感不满，对你这种胆小如鼠的精神非常鄙视。奎一心里不高兴，心说小兔崽子，你才露脸几天呢，在我的面前你摆什么谱啊，这哪是同僚啊，分明你是上级对待下级的口吻，有心顶撞他几句。又一想他是总督派来的人，哎，算了，和气生财，能忍我就忍吧。奎一没言语。哎，这位舰长西门子一看他不说话了，觉着自己抓住理了，是夸夸其谈：奎一阁下，我不明白郑成功有什么了不起，郑成功是不是个中国人？阁下，他是地道的中国人，还是中国的汉人？是啊，既然他是中国人，有什么可怕的？中国人都是一路货色呀，是胆小怕事啊。别看那虚张声势，只要我们的排枪大炮怒吼，马上他就得倒戈投降啊。你何必草木皆兵啊？你那份报告你知道影响有多大吗？弄得许多人人心惶惶，有失大荷兰人的脸面，有失我们的尊严呢、啊。我给奎一阁下提个醒，数年前有个叫郭怀一的在台湾闹事儿，有这事儿吧？有啊，我听富尔将军一举消灭了郭怀一及其7000-8000人呢、啊，那只是举手之劳啊。那么今天的郑成功和过去的郭怀一有什么不同啊？中国人是最好对付的，你何必这么害怕呀？他这一说呀，奎一受不了了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子，奎一心说，我要不进行反击呀、啊，这个人太不值得轻重了。想到这一笑，咳咳，西门子阁下， 请允许我说几句。你说的有没有这些事呢？有，中国人的确好对付，但是分什么中国人？他们中国人有句话，人分三六九等啊，不能一概而论。我在台湾多年，净跟中国人打交道了，对中国人我太了解了。的确有一些软骨头，为我国效劳，这些人架不住金钱的诱惑，但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呢。旁的不说，就说那个郭怀一，虽然说他是个普通的百姓，他能振臂一呼闹起那么大的事情来，那也不简单呢。那说明台湾的中国老百姓不服我大荷兰的管束，所以才起兵造反，是被我们镇压下去了。你想想，我们船坚炮利，有先进的武器，郭怀一等人手无寸铁，充其量是大刀长矛弓箭而已，怎么能对付了咱们的先进武器呢？再者一说，郭怀一那些人别看人多势众，无非是乌合之众，未加过任何训练呢，跟今天的郑成功那是天壤之别。阁下，郑成功是个什么人大概你有耳闻吧？他的父亲郑芝龙那就是一条龙，就是一头猛虎，当年在北港就开辟过台湾。郑成功是他的儿子，他们父子虽然不睦，分道扬镳，一个投靠了清朝，一个独立。这个郑成功可不是个省油灯啊，从小兵马武艺样样精通，而且此人天资聪慧，此人的身上集中了中国人的优点呢。而且这个郑成功不但是个政治家，又是有名的军事家，特别在水战方面那是专家，那是了不起的人物，东征西讨，大小战事经过数百战，指挥万马千军，易如反掌。他手下那些部队一个个效忠郑氏家族，都是了不起的人物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。而且他的部队是训练有素，经过多年战斗总结了经验，可以说是身经百战。阁下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这样一支军队，是这样一位统帅，你说我能不担心吗？这么大的台湾，我手下只有2000多人，怎么能守卫得了呢？再加上台湾的中国老百姓本来就不守法，本来就抵触咱们，我就怕他们里应外合闹起大事来，因此这才恳请总督支援我。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？难道就说明我亏一胆小如鼠不成？哈哈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亏一司令官，亏你说的出口。哎呀，方才你夸夸其谈，把这个郑成功说的是神乎其神，把郑家军说的是乎天兵天将相似，我就不废。如果郑成功敢打台湾，我要在这全权指挥，我敢保让郑家军是葬身在海底，让他尝一尝大荷兰大炮的厉害。奎一说，好吧，我希望阁下你能留下，你要能指挥战斗对付郑成功，我是求之不得。我现在就打报告，恳请总督批准留在台湾对付郑成功。哎，他打了一份报告，这报告还真就行之有效，荷兰驻印度总督他就批准了，就把这西门子给留在赤嵌城。他跟奎一之间既是合作者又是矛盾者，俩人出来不说话，一说话就发生矛盾，两个人对任何事情都发生争吵，你不服我，我不服你。毕竟奎一老奸巨猾呀， 奎一一琢磨，干脆我一股脑把所有的事全推给他。哎，你不能耐梗吗？你去对付去，我在后边看热闹。你成了，对咱们大荷兰都有好处；不成，哎，我再看你的哈哈笑。西门子一看，乐不得的接管了大权，成了名副其实的前敌总指挥。有道是新官上任三把火，西门子接管了大权之后，马上张贴布告，说明当前的形势，指示所有的荷兰军官和士兵加强戒备，加强训练，把那大炮的炮膛擦得干干净净的，炮弹准备的充充足足的，把枪支弹药全搬进堡垒，随时随地准备战斗。另外派哨兵出去多眼打听消息，另一方面加紧管束台湾的中国老百姓，怕他们闹事。他来了个双管齐下，在他以为着我们背后有强大的大荷兰王国政府，在这坚守台湾是万无一失。郑成功是个中国人，说个难听点，就是个水后的崽子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好对付。正在他觉着高枕无忧的时候，战报传来，报大人，郑成功率领3万多人开始东征，已经占据澎湖列岛。啊，郑成功到了澎湖，是，再探再报。西门子嘴不服啊，心里头也是翻了个个，心说郑成功真来了，有道是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啊。他要占据了澎湖列岛，再一个猛劲就到了我的台湾了，我得加强戒备。开始巡逻，奎一陪着他看了看各炮台，检阅了三军将士，都叮咛完了，回到赤嵌城。没有两天的功夫，郑成功东征的队伍顶狂风战恶浪就开到鹿耳门岛。有人向他一报告，西门子笑了，来得好，来得好啊，哈哈哈哈。在这一笑把奎一给笑懵了，把许多荷兰军官也笑懵了。奎一就问西门子阁下，你笑者为何？嘿嘿，可笑郑成功不自量力呀，把3万多人、400多只船送到咱们眼皮的底下，叫我们张口吞掉。请您能说明白一点吗？这不明摆着的事吗？鹿耳门岛易守难攻，水道崎岖难行，那船只得单个才能进得来，哪一条船都得经过我们大荷兰的炮口。我这把手一落，红旗一展，一顿大炮就把它击沉在海底，来多少消灭多少。要把郑成功在鹿耳门彻底消灭了，解除咱们心中的大患，这不是喜事吗？故此我发笑。舰长阁下，佩服佩服，您的理论实在是精明，但是郑成功可不是好对付的，希望您提高警惕，切莫掉以轻心。奎一阁下，你不必说了，这里的指挥权归我管，你就听好消息吧。就在这司令官西门子高兴之余，突然涨了潮了，潮水一涨，涨起一丈多高了。郑成功的舰队趁着涨潮的功夫，一鼓作气冲进鹿耳门岛，而且兵分两路开始登岸了。哎呦，警报传来，这西门子也大吃一惊，早也不涨潮，晚也不涨潮，这时候涨潮，这不是帮着郑成功的大忙的吗？ 他赶紧率领高级军官登上瞭望楼，手举望远镜仔细观看。他不看则可，一看是大吃了一惊。就见大海的海面之上，白帆点点，全是郑成功的舰队，而且他看得非常清楚，郑成功的军队分两批，在左右两翼开始登陆了，密密麻麻的。而且登陆的郑家军，一手举着盾牌，一手晃动着明亮的刀枪。奎一不管怎么跟西门子有矛盾，他们毕竟都是荷兰人，他当然关心目前的利益，所以他也举起望远镜仔细观瞧。他看完之后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西门子阁下，情况不妙，郑成功的人马开始登陆了，发挥了他们陆战的特长，这如之奈何？阁下不必担惊，你就看好戏吧。说着话，他把身躯一直脑瓜一扑了，下达了命令。他叫赫尔利斯号的舰长叫阿门达拉，大荷兰号的舰长叫库罗班，黄蜂号的舰长叫阿拉斯，女王号的舰长叫盖尔，率领700名荷兰的精兵从水路掐断郑成功的归路，在廖罗湾一带争取把郑家军一举全歼。另外他一回身，把步兵的两位大将，一个叫辣子鸡，一个叫宫包鸡兵，你听这名，让这两个人带荷兰精兵600人从陆地出发，开城去消灭郑成功。哎呀，这些荷兰人一个个抖擞精神，马上集合，水陆并进，开始出发了。他们走了之后，这西门子心放下了，点了一颗雪茄烟，洋洋得意，静候佳音。奎一不放心，奎一心说，你甭张狂，哎，这一结账不定胜负呢。他依然站在瞭望台上，举着望远镜看着。果然四支舰队开始出发了，大荷兰的国旗飘扬着，奎一感觉到自豪，心说郑成功啊，你的水军战舰跟我们比没法比，你看我们船只有多高大，而且我们船坚炮利，我们使用的武器都是快枪，你们是大刀长矛，能架住我们这一打吗？好，听信儿吧，有郑成功的好看，也背不住西门子这一战能够成功。他心里也说不出来是高兴啊，是不得劲儿。突然之间，他大地都颤了几颤，炮声隆隆，是硝烟弥漫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。透过硝烟，奎一是仔细观看，